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你有丰盛的慈爱。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存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万代。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们的神。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让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受接清新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神的爱。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就神在我们的中间。主，当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求你荣耀的光来照亮你的每一句的话语，向你显明我们每向你显明在我们的心中显明你的旨意。主耶稣，求你除去一切的搅扰，安静我们的心，聆听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今天讲的题是为耶稣做见证。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想，为什么要为耶稣做见证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不信，这是一个不信的世界，是一个被魔鬼的谎言所欺骗的时代。不仅说我们现代的人不信，就是2000年前的人也跟我们现在一样，也是不信的，是不是？不仅说我们这些很多我们这些外邦人不信，其实就连那些有真神信仰的犹太人怎么样也不信，是不是？不是说我们只是听听啊，我们怎么可能信？你看，当神的儿子真正的进入犹太人中间，犹太人明明看见神的儿子怎么样，他也是不信。这就是我们需要我们为耶稣做见证。其实我们的见证是有力量的，是有能力的。很多人我知道他们不相信说人死了以后还有生命，是吧？我知道很多人都不相信。那么我就在过去的2年里，我常常给人去讲我母亲的见证，并不是说我还想夸耀什么，我是当我给他们讲了我的见证的时候他虽然不信神，他虽然不信永生，但是他看到我的见证，看到我的微信上当时那些个对话的那些个东西，他没有办法否认。因为真的，当一个人真正的死了，当你祷告2个小时后他又活过来，他这样的见证他没有办法推诿，我们要告诉他们，真的有一位神，他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死了以后绝对不是一了百了的。当你死了发现你的生命并没有结束，你却进入到那个永远的黑暗里了，那时候你再后悔就晚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第二是，我们是为谁做见证呢？是为耶稣做见证，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我们从国内的一个见证。有一天呢，我们那里来了一个从东北来的一个弟兄，他姓燕，叫燕大夫，燕大夫，你知道吗？这个气质很小，他呢，他是中国的百家名医之一，他毕业于这个中国的第四军医大学，他的家乡呢是东北靠近沈阳的地方。他小时候呢，家里当然，我想那个时候家境非常的贫穷，所以呢，他就从小跟着他的妈妈那去礼拜堂去做礼拜，也学会了自己祷告。是后来呢，到小学考初中的时候，那正是刚刚解放的时候。他现在，我想这个人他现在有80岁了，到小学考初中的时候呢，考试前去了，那时都有政治了，我不知道政治课到底什么时候考的，可能一开始就有政治课，政治题，那个政治题呢叫瓦尔德事件，我不知道，可能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人，可能那个叔叔也许有点印象，说瓦尔德事件，这个题呢，而且占10分。在这个政治题里，反正你想，他一个十岁的 十几岁的这个小学生，他又不读报纸，他怎么能够知道什么叫瓦尔德事件呢？是不是啊？他不知道什么叫瓦尔德事件。他一看着，等他把所有的题都答完了，一看呢，还有这个分儿，这个十分的题，完全没有任何的，没有任何的概念，什么叫瓦尔德事件？我最前几天我到这个网上去查查什么叫瓦尔德事件，这还真有这个瓦尔德事件，你说吧，这是共产，是因为当时美国中国啊、已经占这个已经解放了，我们说叫解放是吧？解放了沈阳了，可是沈阳呢那些个在国外的使馆，他们还是不把他们的电台交出来，中国就强迫把他们电台把他们抢占他们电台，把这些个大使赶出去了，美国的大使赶出去，这个大使的名字叫瓦尔德，你知道吧？你说一个分白白的是不是题就丢了，他觉得很可惜，你说他怎么办呀？你是祷告，祷告管用吗？管用，你想想这祷告真的管用吗？是吧？哎呀，你是不是说你真的，你说当考官，你是一个十分的题，你考试的人根本完全都不概念，没有概念，你祷告神都给你会给你答案，会不会给你答案啊？对，按啊，你觉得可能吗？真的是很难的，是不是？可是呢，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他的心还是很单纯的，他没有想过这么多，你知道吧？他就闭上眼睛祷告，说神啊，你看我也不知道什么叫瓦尔德事件，求你帮助我能答上这道题，就这么简单，是吧？祷告就这么简单，你把你需要告诉我。你说你觉得祷告了，神能把这个答案给他吗？谁能觉得神把这个答案给他呀？有人觉得吗？有人哇、哦，你有信心，三位真有信心，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在，这是在几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有考号，每个考号，那时候考号呢都是用旧报纸，在旧报纸上用红钢笔写的。我想这如果也是年岁大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小时候那都是用红钢笔，你知道吧？那时候都是蓝墨水有，但是红的红墨水的钢笔都用红墨水写。他当祷告完，正在一抬头一看呢，看见他那红的考号333号，再往底下看去，因为那个是旧报纸，切开旧报纸想上面写号，等他再看底下去，他那张给他那考号那张旧报纸就是瓦尔德事件，真的呀，他就赶快就把那个报纸上的都写的，他的都腾到他的这个考卷上了。你知道吗？他说他们这个考区唯一的一个能答上瓦尔德事件的人。你觉得神真实不真实啊？真的是他的能力吗？完全不是，是神的恩典。你知道吧？我们知道，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会得这恩典，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把功劳归给自己，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是吧？很多人都是得着神的恩典就把神抛开了。不要以为说啊，我好好的考上中学了，我就用不着神了。不要那么浅薄，真的，我们的眼光不断的浅薄，就像那个九个长大麻风的人，耶稣他们治好了怎么样？就把耶稣忘了。其实我们人生的每一天都需要神。我们的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神的怜悯，都需要神的怜悯。你知道啊，有的时候我想想，我们的信靠神的，你要真正的信靠神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知道离开了神，你不知道该怎么活。有的人说啊，你太软弱，因为你没有本事，你只好依靠神。真的是，正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才真正的蒙了神的恩典。然后呢，中学是考上了，然后呢是高中考大学。下一章，你看下一章，然后呢，高中考大学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哥哥嫂子已经分家住了，他母亲一个寡妇，他怎么能供养他上大学啊？是不是？那时候呢，为了啊，他想不给他的妈妈增加这个经济负担，他想报考这个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因为那时候的军医大学包吃包住，还不要学费。那么在考前他怎么着啊？他知道靠自己的能力很难以考上的。他要考前怎么着？ 就祷告，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你真的觉得你祷告管事吗？是啊，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我每次考提醒他，你考试以前你不要先去经常去做题，坐在那里先祷告，每次考试之前你先祷告，因为他学精算很难，你知道吧？学精算很难，头一年就是很多的人就转学，因为太难就转学其他的学科了，考50分通过的很不容易，但是他要是拿的奖学金，他必须平均的成绩都在80分以上，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每一次都说，你要祷告，每一次祷告，你看这在过去的几年里啊，他每年都能拿到奖学金，其实完全不是他的本事，而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然后这个弟兄也是这样，你知道吗？他后来呢，终于呢，他考祷告到后来呢，他都考上这个第四军医大学了。第三就讲那年的第四军大学的分数线呢是550分，然后呢他的成绩单呢是566，给他的成绩，那么他就很高兴去上学去了，从东北到西安去上学去了。但他上了学以后啊，那个班主任，就是我们的叫班主任，就让他们这一个班的学生都是考着同一个专业的，来你们呢啊去把学生的成绩都誊录下来，都誊到另一个都检查检查，他们没什么干嘛。然后呢你知道吗？后来他自己然后开始每个他都知道自己政治考多少分，是不是、啊、那个数学读物理都，然后等到他加他的分的时候，无论怎么加都加不出566来，加上的是546。你想想，如果是546的话，他能不能上这个第四军大学啊？已经不可能了，对，考不了。那个然后无论这因为这几个学生同时加，怎么加都是546，不是566，那怎么他怎么会是变成566了呢？然后那么只能去查去了，他发现呢，当那个在高考的时候，那个成绩加的时候，那个誊分的人是把540这个四中间的540这个四写的快了一点，一下子写成右边那个560了。我这是我自己用电脑画的，其实并不是这样。你看了吧，546，那不是566。就是那个六，那个四写的快一些，变成六了。真的呀、啊，这是真实的事情。你知道，我们的一切，不管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还是那些不信主的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神的掌纹之中，是不是啊？你想想，就那么巧合，就在写他这个四的时候就走得快了点，走笔走得快了点，就把四变成六了，是不是？真的，你想你在高考的时候，你要自己提高20分的成绩怎么样？很难。要是神要给你提高20分怎么样？很容易。真的很容易。你知道他真的就是对，他就是这两个事情，就是这两个事情。他可能他自己都没有读过多圣经，你知道了吧？啊，他对主真的是感恩不尽，知道吗？他知道，如果没有神的话，他根本就上不了这个大学，他们大学，你知道吧？在军医大学里，这个是绝对禁止人有信仰宗教的。我不知道你知道吗？在中国是这样的，绝对的是完全的不允许人有宗教的信仰。可是耶稣怎么样？一直。在他的心里，一直在他的心里，直到后来啊，信仰相对自由了，他才开始为耶稣做见证。他给我做了很，还有一个别的见证，我以后有机会再给你们找到合适的讲章的时候再插进去，你懂了吧？真的，你知道他，你知道吗？他的信仰虽然是在心里的不公开的，他没有多少，没读过多少圣经，也不懂也多少的神学的理论，对圣经的理解也很少，更不会讲到。但是他内心里对神的信怎么样是真实的，几十年无神论的教育不能把他心里的神挪了去，不能把他神第二个是啊，我们为什么啊，我们需要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再看看我们今天讲题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5章1到9节那里是耶稣呢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患病38年的瘫子， 但是犹太人呢却要想要杀耶稣。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单是犯了安息日，在安息日那一天不让做不做，就是不允许他做事的，而且耶稣呢，而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也是犹太人不能够接受的。他们不能相信，说一个从平常的家庭出来的一个人，他自己居然说自己是神的儿子，他们完全不相信。然后呢，在啊接下来的19-30节呢，耶稣呢向犹太人说明他圣子的权柄，他要审判世界，他要把永生赐给那些真正的相信他的人。耶稣在这里就说了四方面的见证，见证耶稣所说的话是真的。首先呢是父神的见证，5:31-32，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啊，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耶稣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不真。耶稣其实说他的见证是啊，对犹太人说的，其实耶稣做的见证对我们每一个信的人，信主的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只是犹太人不信。耶稣说，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如果你仔细去读的发现，这个耶稣所说的另一位指的是天父的见证，天父的见证。同样在37节来说，说差来的父也为我做个见证，父神为他做见证。什么时候啊给他做过见证呢？你知道在马太福音，当耶稣受洗的时候，在16-17节里，那是说耶稣在约旦河里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哎，那个时候天父在从天上说话来给他的儿子做见证，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其实在圣新约里还不止一次，其实我们知道在登山变相的时候，耶稣领着他的门徒雅各、约翰和彼得上了高山的时候，在他们变了面前变了形象。摩西给以利亚显现，等他们走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彼得的说啊，主啊，我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给你，一座给摩西，一座给以利亚。这时候呢，就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了他们。那个时候，就从空中，从云彩中有说话的声音说：“这是我的儿子，你们要听他，要听他。”我们知道，啊，约翰一书那里说啊，5:9-10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应该领受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的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个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将神当作是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的儿子所做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里面，直到神为他儿子所做的见证是真实的。然后第二个呢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是33-35，啊，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说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请愿暂时喜欢他的光。我们知道其实在约翰福音里好几处都提到了施洗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你知道吧，当约翰看见耶稣来到那里的时候，就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他说啊，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我也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呢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落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那么我看见了，就证明这就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在这里提到啊，约翰的见证不是为了他自己。耶稣说，其实我灵受的见证不需要从人来的见证，但是我啊，为了提约翰的见证，是为了让你们相信。 为了让他们相信，为了体贴犹太人的软弱。因为人常常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不明白天上的事情，只定睛在地上的事情上。我们常常觉得我必须看见，我们常常没有真正的凭信心，没有真正的凭信心，没有凭，很多人都这样。我要讲，可能讲很多了。你知道，上个星期我讲这个医治的事情，医治的事情，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反应，你知道吧？其实我在我们那里，我一个人，我给他祷告了，就是给他祷告过，让他得了医治之后，其实你知道吧？当最近他又得了病，又得病，他还是去看医生去了。他去，我不是不让看医生，他去另一个地方，一个基督徒的医生，然后他说给他满头扎的针灸，他那是有让他喝西药，他喝着喝中药2天呢，他说一点不管事，头上扎的像刺猬一样。他说这你什么？等他回家的时候，他让他的先生，让他的当地的两个姊妹，他们给他唱诗祷告了2个小时，头就不疼了。真的这样，真的这样，就是他亲身的经历过这个医治。但是真的时候，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常常是还是去不没有想的时候，真正的要来到神面前来求他的恩典，你知道？你知道我也是上一星期，经常在我们家里。他们也另一个姊妹，当我讲了的时候，另一个姊妹也是这样，她说那是真的吗？你知道吗？结果那一天她就病了，对吗？病了第二天一直病，她因为跟我姐姐是同工，在我们的家乡的教会的，所以呢说回来，我就说我给你祷告祷告，我只给她祷告了5分钟，只给祷告5分钟，当然我不知道在我在悉尼这边是吧，就在这个微信上，我祷告的时候她出了一身的汗。到后来，因为他们还不祷告，我说你要祷告祷告，他只祷告2分钟，他7分钟之后他就完全好了。我可以给你，我可以发个微信来看看，真的，他说自己完全的没有力量起来，头疼、头晕、全身无力、发烧。要真正的相信，真正的相信。他说我以前讲过这样的见证的时候，他说我还疑惑呢，等他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他才真正的相信。他才真正的相信。我们人都是这样，我们常常是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信心，我们都是我眼见我自己经历了才相信。但是耶稣就是知道犹太人他们容易看那些看得见的，他就把使徒约翰提出来，他目的是为要叫他们得救。其实约翰自己说过，他并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他只是一盏点着的明灯，是吧？人的光总归有一天要熄灭的，但是神的光才是永远的光，耶稣的光才是真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耶稣说，其实他不需要，他不领受人的见证，不是人的见证，他希望犹太人能够因着相信这样的话，能够得着拯救。第三个就是耶稣工作的见证。耶稣工作的见证，在下一章，从36节，耶稣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这就是我所做的，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做我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过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相信。”我们知道耶稣一生从来没有犯过罪，他一生过着一个完全的一个圣洁完美的生活。耶稣，而且他天父所交给他要他去完成的工作，耶稣的工作和生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8章的23到30节27节那里说，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斥责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为什么连风和海都能听从耶稣的话呢？”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宇宙的创造者。我不知道记得另一次吧，也同样是耶稣在海上说，当那些门徒在 赖海上摇橹摇得很艰难的时候，耶稣就从海面上走过来。然后呢，你知道吗？他们靠着自己走得很难呀。可是当耶稣一踏上他的船，一上了他的船以后，你怎么样？他们马上就到了他们去的那个地方。当他们接上来的时候，哎呀，他们说：“你真的是什么？真的是神的儿子了。”嗯，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掌管着世界的一切，他叫生来的。啊，生来瞎眼的人能看见，让瘸子行走，让聋子听见，让死人复活。其实耶稣最大的神迹就是作为神的羔羊，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所以耶稣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几乎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来信我，来做信我。其实只要有他有一点属天的眼光，他就能够知道耶稣真的是从天上来的。你看尼格底姆就说拉比，我们真的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这神迹，要是没有神同在，没有人能够行得出来，是不是啊？嗯，其实连那个生来瞎眼的人也是这样。你说当他的眼睛被耶稣治好之后，法利赛人一直盘问他，他却能够永远的勇敢的给耶稣做见证。他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那些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人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从来没有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什么也不能做。可惜犹太人不相信。你知道耶稣所做的每件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这些工作都见证耶稣所说的是真的。所以说耶稣都跟他们说，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他们不像摩西一样，摩西能够听见声音，可是犹太人没有，也没有见过他的形象。他们不像雅各一样，他能亲自的 见过神。他们犹太人看见耶稣只看到一个普通的人，他们没有在耶稣的身上看见原来他的本质是神。所以说你们也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信主，我们所领受的福分取决于我们是否真正的相信神的话。你要真正的得着神的话，你就有福了。犹太人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神的祝福，没有得着真实的祝福，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没有把真的神的道放在他们心里。这个道其实就是话的意思。第四个的见证就是圣经的见证，39-40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说犹太人他们对圣经是很认真的，犹太人每天看圣经，一个拉比呢就这么说过，所以越多的研究律法就越有生命，所以他们把圣经看成了一切，认为他们得着了圣经就得着了永生。其实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领悟神的真理，没有领悟神的真理。圣经是把人能够指向耶稣，而犹太人却拒绝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圣经真的不是让你切心研究的，圣经是让你怎么的啊？让你信的。很多人研究，很多人研究，你知道在中国有好多的神学院，神学院的教授都是研究圣经的，可惜怎么样？不什么？不信。他无论怎么样研究，他不信的话怎么样？他得不着生命。他们可能是神学的教授，是神学的博士，那个一点用都没有，一点的用都没有。圣经就是圣经，整本的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旧约是关于耶稣的预言，新约是关于耶稣怎么样应验了旧约中的预言，证明拿撒勒人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主。你只要真正的想，圣经是目的是要把人引向耶稣。只有相信他才能得到永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千百年来 你知道只要是诋毁基督教的人，他一定要烧什么呀？把圣经烧掉。为什么？他只要把圣经烧掉了以后，神的见证怎么样就可以抹杀掉了。嗯，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的时候那些弟兄姊妹那样的宝贝圣经，把圣经看得如同他们的生命一样宝贵。因为现在圣经真的每个人都有圣经，是吧？而且网上都有圣经，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每天来读它呀。尤其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不那么宝贵它，真的。每天你要真正的读圣经，把圣经的话当成饭一样吃下去，你就真的有福了。你一个人，如果你每天去读圣经的人，他的灵力不可能软弱的。你说为什么软弱呢？因为你没有神的话。但你只要每天有读圣经的话，你灵力不会软弱的，你知道吗？嗯，下一次我们要讲神的话，你还来，我给你讲一下更深的关于神的话方面的东西。我们今天只说信是圣经的目的是来见证耶稣。你最主要你啊，即使你把圣经都研究来研究透啊，研究过来研究过去，如果你没有信耶稣，你 miss point 了，你就没有得什么也没得着。你知道在很多相信自由神学的人，他们也研究圣经，但是他们成了有名的学者，但是没有真正的得着生命。他可以用做一辈子的神学可以来糊口，但是没有生命，到最终的结局怎么样，他们还是不能得救的。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又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够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我们的耶稣他不接受从人来的荣耀，也不接受从人来的称赞，因为他专注在怎么样去行父所喜悦的事。他奉父的名来，犹太人却不接待他。如果他们真正的爱神的话，耶稣说你们真正的爱神的话，你们一定会爱耶稣的，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其实我们知道圣经摩西律法其实都是为耶稣做见证，后来他专门的提到摩西，是吧？耶稣说，如果你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所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的话呢？你知道摩西写的整个律法，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你知道吗？律法四本律法书，你知道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不管他是哪个派的，他都相信摩西五经，是吧？后边的可能好的先知了他都不相信，但是摩西五经他相信的。但是保罗说他无论怎么研究，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都是基督，是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你知道我们的圣经啊，你要仔细看看哈，这个我们这旧约有四个部分新约有四个部分。你把旧约的前面旧约是首先是摩西五经，是吧？摩西五经，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历史书，第三部分呢是诗歌智慧书，第四部分呢是先知书，是吧？是预言。你要看看新约的是吧？新约前面的四本书是什么？是四个福音，是不是？律法对着的四福音讲的是谁呀？讲的耶稣。说律法是指向耶稣的，懂了吧？历史书，这个历史书是犹太人历史。我们下边的书四福音之后是什么？使徒行传是指的教会的历史。所以这个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完的书，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的历史都是属于使徒行传的，是吧？然后诗歌智慧书相对的是保罗这些书信，讲到神更深的智慧，就是让我们因信耶稣基督得着永远的救恩。最后的一部书是先知书，对应的是最后一本启示录，讲到是预言我们的将来，你知道吗？所以说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你要真正的想，你只要相信他，你不需要多少的文化，你不需要有多少的知识，真正信的人你就有福了。因为摩西在那个时候也说，给我不用去讲那个具体经，是吧？摩西都说，我一定要在你们神要在你们弟兄之间给你们兴起位先知向我，你们要听他的话。你知道吧？到使徒行传的时候，那个彼得就说， 这里就是其实是指的耶稣，可是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拒绝了耶稣。啊，我们知道圣经没有将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呢都记录下来。我们知道约翰说过，如果要是都记下来的话，恐怕这个世界也容纳不了。但是你说整个的圣经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我们应当每天来读圣经，来查考圣经，让圣经的话真的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路上的光。你无论走路无论躺卧的时候来思想神的话，当我们跟人说话的时候，当我们跟人相处，我们如果我们口中所说的话都是神的话，我其实我们都是在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耶稣说你们在约翰福音的15:27，不单是我们今天讲了有父神的见证，有约翰的见证，施洗约翰的见证，有圣经的见证，还有耶稣公子的见证。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为主做见证。你真的不需要多少的口才，不需要很深的神学的理论，你也不用担心你讲的是不是合乎系统的神学。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的见证，你只要告诉他是不是神在你身上的工作，神怎么样改变了你，你怎么样经历了神，那你知道你的见证就是有力量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真正的经历神，你的生命中有没有神的同在，你知道吗？其实每一个真心信的人，你知道吗，他一定有他的见证的。最后你知道我们星期二祷告的时候来了个斯蒂文的岳父，我想我们中间好多的人都知道。你知道在2年前的时候，在2013年我们刚读神学的时候，他的女婿这个斯蒂文也去读神学。你知道吗，那个这个老头从中国来了，我想他以前是受很深的就是我们中国式的那种教育是吧，然后每天是逼着他的女婿不要去读神学了，去是吧，他也是你知道斯蒂文也是神学博士，也是博士啊，然后去学医的，你说然后每天逼着他不要去读神学了，然后去让我女儿养了你，他说的话很难听的，你懂了吧。斯蒂文每天是非常的苦恼，我们每天给他祷告，结果到后来呢，他走在路上被一个车撞了，这个老人撞了，你知道吗，很多天昏迷，你知道吧。后来他的里头这个脑里面全是血水，把他的大脑的挤了0.5公分呢，因为到后来他整天的昏迷啊，每天我们去看他，为他祷告，他从来就不知道我们，很多日子啊，你知道到后来一个月里大概3次开颅的手术啊，把他的脑子拿出来放到冰箱里去，你懂了吧？然后这边然后清除他大脑中的这个血水，懂了吧？3次啊，1次做不成6次，你知道吧？然后到后来他完全的好过来，你看他现在恢复的70岁的人了，你知道吗？从我有时候去这个接他去，从这个挪威的火车站上走下去，根本连扶手都不用啊，一直那么高的火车站的台阶都走下来，你知道吗？所以他非常的现在完全的被神改变了，你知道吗？完全的被神改变了。他每次祷告都是神啊，我是经过死荫幽谷的人，因为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上一次啊，我们都吃蛋糕，因为蛋糕有的少嘛，没有给斯蒂文，结果你知道他自己拿着那份蛋糕他不吃，你知道吧，等到我们都吃完了，别人吃完了，大家摆凳子的时候，他把这个蛋糕给他的女婿啊，给斯蒂文吃啊。你看这个爱，你懂了吧，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你想你总觉得女婿你不好的话，你不会这样的。你看他现在完全的被改变了，一个70多岁的人，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完全的被改变了。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荣耀的名是配受称颂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见证都在指向你，都在向我们显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在周围看到那么多的人，他们的生命被见证，就像斯蒂文的岳父一样，主耶稣啊，真是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相信的人，今天是那样的对主，那样的认真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的相信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首先爱了我们，首先拣选了我们。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他们能够因着相信圣经中所为啊耶稣所的见证而能够信主，能够得到拯救。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也能够在我们的家人、咱们的同事、咱们的亲戚朋友面前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相信主和我们一同的来蒙主的应许、蒙主的拯救，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增多，把荣耀归给天父的名。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